里拉峰会就是每年六月份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它举行了这样一个对话会 dialogue。它是英国一个智库 RISS 那个组织的一样一个智库组织的一个会议，它主要是防务，事关东南亚太平洋地区的这样一个防务会谈。最近这十多年来，它越来越重要。因为特别是针对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问题，各国的防长基本上都要参加，特别亚太地区的防长都会参加，所以它是越来越重要。美国的国防部长像卡特他都来的，每年都会参加的，澳大利亚防长也参加的，
所以肯定南中国海这个话题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特别是最近五六年以来，香格里拉峰会最主要的议题实际上就是南中国海的安全问题，这是最主要的议题。所以实际上在这个会议谈上，因为它是一个多边的一个开放性的论坛嘛，中方代表往往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
它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对话的场地。
对对对，对话还是非常重要的嘛，因为这些像南中国海问题，你说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的话，它并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问题，并不一定需要再把这个因为这种问题导致两个国家或者是多个国家产生冲突，武装冲突，战争是战争，这样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这样一个对话的机制，有这样一个对话的平台，可以让大家协商一下一些紧急事态的处理，有处理规则，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是今年好像变成是一个表明立场的地方，
一直是这样，一直是大家的立场的表明嘛。大部分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表示一个不满嘛。
在这个会议上面，中国海军上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孙建国，他是表示中国不参与、不接受，也不会执行国际法庭就此做出的仲裁，也就是说，国际法庭对中国对南海主权要求的联合国仲裁。
对，这也是中国官方一贯的立场，就是关于菲律宾诉中国在那个南中国海的一个主权的问题。海牙的国际法庭可能应该就在今年的六月份，就是在这个月应该很快就会出结果。中国的态度就是四个不嘛，不参与，对，不接受，
也不执行，
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很多外国人来看来的话，这个态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友好的态度，而且从目前来看，这个裁决的结果很可能是不利于中国的。就是很多人在担心，如果菲律宾一旦开了这个头的话，可能很多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圣索国，像越南，都可能会采取这样一个寻找法律途径来国际法的途径来解决这个争端的一个渠道。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看到深圳卫视的报道是说，在每一个记者的座位附近呢是会有一个按钮，你如果想要提问题的话，你可以输入你的资料，比如说你名字叫什么，是服务于哪个通讯社的。如果是这个大会的主席呢，他要让你提问的话，他会控制那个按钮，这样你的麦克风呢才可以使用。我看到中国深圳卫视的报道是说，由于这个大会的主席呢是来自你刚才说的英国一个智库，他在选择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选择来自英美的记者，而忽略了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记者。
这个很正常啊，因为而且是一直是这样，归根到底还是中国的这种话语权的问题，尤其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中国一直是在这种被动的这种话语权，没有表达这种机会的力量，没有表达这种中国立场的这个一个很好的平台，只能在一些中国的一些自由的平台上，甚至一些中文的平台上表达自己的立场。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中国想要表达自己在南中国海的立场，但是没有平台。那比如说这个国际法庭，你觉得这不是中国表达立场的平台是吧？
对对，这应该是非常好的机会，但是中国自己放弃了呀，中国是不参与嘛，这样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哪怕可以提前预测到对这个最终的判决不好，但是我们应该展现出一个国际大国，我们是对于法律的这样一种尊重性嘛。你现在就是不参与这种国际法的这个裁决，给外人很容易造成一个印象，就是你这个作为一个新兴的崛起的这种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现有的法律和秩序，你是一个不尊重的角色，一个挑战者，是一个蔑视的一个蔑视法庭。我们知道，如果人和人之间打官司，蔑视法庭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责。但是你现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就展现的是这样一个东西，有一个很好的平台了，现在，但是你现在又放弃了。这两天不是那个大家在热传一个视频，就是那个沙特年轻的外长朱贝尔，他那个接受一个英国记者的访提问的时候，他那个英国记者提问也是非常挑衅性的。他就说那个伊斯兰教和那个伊斯兰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和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来自一个 中东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外长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挑衅性的问题。
嗯，
不是挑战，是挑衅啊。
那他有没有发火？
没有发火，他用那个他自己的，无论他的语速也好，他的肢体语言也好，他的神态也好，
嗯，
我觉得都是树立了一个专制国家外长优秀的典范嘛。
所以他虽然专制，但是他还是表现了翩翩的风度。
实际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嗯，
你看他这个对话会议，防务对话会议，实际上各国基本上都是参加派外长参加的，像美国、澳大利亚还有越南这些，新加坡啊，都是去防长、国防部长，
嗯，
中国不去国防部长。压力太大，中国这个他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大概十多年的历史，好像中国我查了一下资料，应该只有一次是当时的国防部长梁光烈大将，他是代表中国去的国防部长，之后绝大多数情况都是那外事的那个副总参谋长，像那个孙建国，他实际上就是应该是第二次，去年他参加了，参加作为中方的最高代表，来参加这个香格里拉峰会，高级将领他们往往可能受不了这个压力。因为这个事情说白了，这种对话会议虽然很好，但是往往一些问题过于的直白，这个过于的直接，
或者说是直击痛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个往往会派出一个
缓冲性的人物，
对，相对关键稍微相对低一些的那个副总参谋长，
嗯，
来参加这样一个对话会，也同时反映说中国这个外交的这样一个不成熟吧？你在这种问题上，你不能够派出一个高级别的这个一个官员，更高级别的官员来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不过怎么说呢，我看那个孙建国，实际上他那个副总参谋长，他的表现相对于去年来说还是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
就经过一年的培训之后，
对，实战培训，
觉得他进步在哪个地方呢？是
很多细节里面那个在说嘛，他像那个孙建国，他我看到他说见到那个你们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的时候，
嗯，
他还开玩笑说，你看你还是像去年那个那样年轻，但是我现在都老了很多了，
就开始打起圆场，开启自己的玩笑来了。
对对对对对，
嗯，
这都是实际上都很好的一个进步嘛。但是很遗憾，就是这些细节，就是你很难在那个中国官方的这个新闻报道里面看到，中国官方的这些措辞，官方新闻里面的这些措辞，还是那以前那样一个生硬、
对，
生涩、强硬，看不到这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些细节，
嗯，
都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还有一点进步，就是那个中国军方那个他们对于外国媒体的这样一个关照，实际上也在提升。像去年的话，中国军方他实际上不愿意向那对外国媒体开放这些新闻发布会的机会。
嗯，
今年他都有一些很好的进步，给一些外国媒体沟通的机会。
嗯、
我看有些细节说，军方的那个新负责新闻发布的一些工作人员还向那些外媒记者索要这些联系方式。
索要联系方式是想要保持一个沟通的渠道的意思吗？
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会议嘛，一个它的平台非常好、
嗯、
给大家一个对话的机会，多交流、
嗯、
多边的交流，